这是明慧广播电台，各国大法弟子在向中国民众讲述真相，这是理性反迫害的和平之声，这是呼唤善良真诚的大人之声。
这是明慧广播电台，各国大法弟子在向中国民众讲述真相，这是理性反迫害的和平之声，这是呼唤善良真诚的大人之声。
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收听空中明慧，您现在听到的是第301期空中明慧周刊。明慧周刊是1999年邪恶开始镇压法轮功后不久，由中国大陆大法弟子自发创办的修炼者周刊，主要面向一些无法经常上网的大陆法轮功学员，内容包括海内外法轮功新闻、大法弟子的修炼体会和观点。
这期节目的主要内容有：声乐大赛将正统中华文化之美推向世界，澳法院聆讯诉薄熙来案，原告将申请缺席审判，中国大陆大法学员遭严重迫害案例介绍，在大陆和海外综合新闻之后，请听弟子切磋整体提高节目和讲清真相救度世人节目。
现在是新闻汇编节目时间，请听10月12日至10月18日发生在世界各地与政法有关的事件。首先请听重要时事。
声乐大赛将正统中华文化之美推向世界。由新唐人电视台主办的首届全世界华人声乐大赛在美国纽约考夫曼音乐厅10月15日拉开序幕。选手来自台湾、香港、韩国、马来西亚、新加坡、阿根廷、德国、英国、希腊、西班牙、加拿大、澳洲、美国等20多个国家和地区，其中36名选手入围复赛。16日，36位复赛选手中有20位出线，进入17日决赛。声乐大赛以中国传统、民族、经典歌曲、影视插曲和中外歌剧咏叹调以及艺术歌曲为比赛曲目，是由新唐人主办的国际音乐比赛系列赛事之一，其宗旨是为了促进文化交流，弘扬纯真、纯善、纯美的正统声乐艺术。此次大赛美声组选手演唱了《声声慢》《卜算子》《我住长江头》等艺术歌曲，博得观众赞赏。入围决赛的台湾选手林建吉表示，西方人在感情上的表达是直接的，而中国人是比较含蓄内敛的，中国歌曲有内敛的意境，很有韵味，艺术是积累很深的东西，有内涵才会长久。评委会评委女低音歌唱家杨建生女士表示，这是全球华人第一次举行这样的世界级大赛，这次大赛涌现出很多优秀的歌手，这是一个让中国人和世界文化接壤的平台，这是中华民族的一件幸事，大家在共同做一件非常有意义的事情。此次声乐大赛分为美声男子、女子组及民族男子、女子组，许多参赛选手曾在国际比赛或本国比赛中获奖，不少选手都在歌剧院中担任主角或是歌舞团的独唱演员，也有的是音乐学院的教授、学生等。评委蓝野刘先生说，当过很多次评委，但此次大赛的专业水准仍然令他惊叹。他说，大赛最后的获奖选手如果在卡耐基音乐厅开音乐会，不会比西方艺术家差，绝对会是一场非常专业的音乐会。令人遗憾的是，苏宏宇等3位中国大陆选手由于报名参加这次声乐大赛，遭到中共当局的抄家骚扰和追捕。据大纪元时报10月11日报道，辽宁省抚顺市的苏宏宇是专业声乐演员，住所被抄，为躲避当地警察追捕，被迫离家出走。另一位名叫赵曼的女选手被监视居住，护照被没收，并被要求每天向派出所报告。
澳法院林迅诉薄熙来案，原告将申请缺席判决。10月8日，澳洲纽省高等法院对澳洲法轮功学员以酷刑罪控告中共商务部长薄熙来一案再次举行聆讯开庭。原告律师安竹代表原告出庭，表示在9月4日亚太峰会期间，原告已经将诉状成功递交给被告薄熙来。当天开庭，被告未能应诉或委托法律代表出庭。法庭同意原告律师的要求，在一个月之内向法庭提出申请，对被告进行缺席判决，并当庭决定本案的下次聆讯时间在11月5日。原告潘宇在2000年因修炼法轮功而被关进了辽宁省龙山劳教所，受到4万伏电棍电击的酷刑，险些精神崩溃，失去生命。潘宇说，全国迫害法轮功最邪恶的辽宁省马三家劳动教养院、沈阳大北监狱、沈阳龙山教养院、张氏教养院、苏家屯秘密集中营都在辽宁省内。时任辽宁省省长的薄熙来双手沾满了法轮功学员的鲜血，我们一定要将他绳之以法。目前在美国、英国、加拿大、德国、爱尔兰、澳大利亚等多个国家的法庭上，法轮功学员以反人类罪、酷刑罪等起诉江泽民、罗干、薄熙来、周永康等迫害法轮功的中共高官的人权案件已经超过70多个。澳洲华裔画家张翠英女士起诉迫害元凶江泽民、610办公室和罗干的诉状，已经于今年7月在澳洲外交部帮助下通过中使馆成功递交给了被告。如果被告在10月底前未能应诉的话，张翠英女士将对被告申请缺席判决。
下面请听一组中国大陆大法学员遭严重迫害的案例介绍。
吉林长春市大法弟子王玉环，女，52岁，2007年5月9日与数十名大法弟子同时被警察绑架。10月9日晚上，有警察打来电话通知家属说，王玉环吐血，抢救无效，已经死亡。家属问王玉环的遗体在哪儿，警察没有告诉家属，只告诉家属10月10日找相关负责人面谈。王玉环8年内被长春警方非法关押10多次，他曾在老虎凳上住了3天2宿，被折磨的脚踝露出了白骨，手臂筋骨也被警察反复劈折而断。他被用电棍电击面部至焦糊，被用烟头烤眼球，被用竹棍扎两耳，全身血肉模糊。
河北大法弟子邓文阳，男，30多岁，原山海关桥梁厂职工，99年被非法劳教3年，在开平区劳教所受尽酷刑折磨，后来又转到保定高阳劳教所加重迫害。2007年8月15日再次遭到恶党警察绑架。据悉，当天晚上，山海关公安局恶警张德月、傅勇等劫持了22名大法弟子。8月30日，恶警把大法弟子邓文阳送往高阳劳教所，体检不合格，拒收后送回家。9月26日，邓文阳再次被绑架，在送到高阳劳教所约10天后被迫害致死。
10月9日至12日，河北迁安市工商银行大法弟子万永红、刘小元、袁春，农业银行大法弟子崔庆如、李延奎被恶警绑架。10月1日晚上11点多钟，迁安市公安局国保大队头目蒲永来带领几名恶警翻墙入室，在建昌营镇小庄子村李青松的老家再次把大法弟子李红梅、李青松姐弟俩绑架，还有几名大法弟子被劫持在洗脑班。
10月6日下午，河南开封市大法弟子苑秀英、苑秀荣在大街上发放真相资料时被恶人举报，遭恶警绑架，后被非法关押在开封市劳教所4科。7天后，10月13日，苑秀英、苑秀荣已被恶党人员非法判刑8年，关押到河南省新乡市女子监狱迫害。近日，开封市恶警非法抓捕多名大法弟子并抄家，其中有的大法弟子已被释放，有的仍被劫持，有的大法弟子被迫流离失所。
现在是大陆综合节目时间，首先请听一组大陆综合消息。
辽宁省沈阳大法弟子张科、王凤环夫妇今年9月14日被沈阳市铁西恶党所谓的法院判刑张科7年、王凤环3年。王凤环的母亲与他们住在一起，老人担惊受怕，于他们被非法判刑的前一天过世了。张科，男，45岁，在沈阳机床厂、板焊厂技术部工作，业务精湛，是市劳动模范和多年的厂劳模，大家公认的技术能手。王凤环做家政工作，3月24日清晨7点，由铁西610头目张伟、铁西国保大队、12路派出所等一伙人，由派出所所长董兵带路，撬开了张科的家门，不由分说驾着张科、王凤环就拖向警车，而后就是非法抄家。当时外面有很多所谓的警察和协勤人员，楼后马路上停着警车、面包车，他们像搬家一样抢走了电脑、打印机、刻录机等私人财物，还有很多大法真相资料。在派出所，恶警们严刑逼供资料的来处，张科夫妇拒不配合，遭到了酷刑折磨。张科被劫持到沙河子看守所非法关押，王凤环被非法关押在沈阳市第一看守所。张科、王凤环夫妇的不幸遭遇在社区的居民中引起了很大反响，这几天人们都在谈论这件事，他们更进一步看清了共产党的邪恶本质。张科、王凤环夫妇9月14日被恶党人员操控法院非法判刑后，张科还是按照法律程序提起上诉，请大家正面关心张科夫妇二人及他们的亲人，揭露邪恶，制止邪恶迫害。
今年10月12日是湖北实验大法弟子蔡子东被非法关押7年到期的日子。10月9日，其父母风尘仆仆从千里之外赶到范家台，第二天去监狱接见，并告诉儿子说他们会在当地一直等到12日来接他回家。监狱恶警还伪善地对两位老人说，一定会让蔡子东跟你们二人回家。12日，望远玉川盼儿子早日归家的两位老人于大清早6点多钟就到了监狱外，等着接儿子回家。8点多，监狱民警上班时，一名王姓恶警却告诉两位老人，蔡子东于11日被实验室610接走，送到湖北省洗脑班了。当老人问恶警洗脑班的地址时，恶警却不说。70岁的老人只得悲愤地离开。可以想象，两位老人听到此消息是何等心情。
99年720中共协党开始迫害法轮功，蔡子东被非法关押，2000年被批捕，2002年被非法判刑7年。蔡子东被送到湖北秦段口监狱，2007年3月20日被转到沙洋范家台监狱继续遭受迫害。在被迫害的7年中，蔡子东多次遭到犯人和恶警的毒打，身体非常不好。邪恶的610居然在蔡子东被非法关押7年到期的前一天，又将他绑架到洗脑班。这种做法非法，也违反了恶党自己的所谓监狱法。望武汉的同修查找蔡子东的下落，了解到底他被绑架进了哪个洗脑班。
琪琪什么都能听见了。河北省霸州市有一名6个多月的婴儿叫琪琪。琪琪在4个月的时候，经医院检查是先天性神经性耳聋。医生说，这种病到目前还没有医治的方法，唯一的办法就是戴助听器，帮助孩子听到声音，学说话。全家人都崩溃了，仿佛天塌下来一样。家人花8000多元钱买了一副助听器给孩子戴上，但也不能像正常孩子一样说话，家人天天以泪洗面。就在这时，有一名大法弟子听说了，告诉他们给孩子听法轮功李大师的讲法录音，经常诚心念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琪琪的家人决定试一试，让琪琪每天睡觉时都听一讲李大师的讲法。2个月后，琪琪居然什么都能听见了，和正常人一样。全家人惊奇莫名，万分感谢大法，感谢李大师救了孩子。
陆同修向明慧网发电话手机号一定要准确。大陆的各位大法同修，大家好。最近有常人反映接到海外大法弟子的真相短信，上面说如再迫害大法弟子，下一个遭报的就是他。他看后非常生气，说我又不迫害大法，干嘛说我这些呢？由此我想，我们大陆同修在向明慧网发电话手机号时，一定要注明哪些是一般常人电话手机号码，哪些是迫害大法弟子的电话手机号码，以便海外同修根据不同的情况给大陆世人讲真相，以免给救度世人造成障碍。
农忙季节是救度农民的好机会，现在正是秋收大忙季节，很多农民都到地里收粮食，往玉米地里送真相资料是个好机会。方法是把真相资料用自封袋装好后加到玉米棒上，等掰玉米时就能看到了。这个方法很安全方便，资料不要太长，能让文化程度不高的农民有耐心看完，真正得到救度。
吉林蛟河市白石山永清乡原党委书记暴死。王月才，吉林省蛟河市白石山永清乡原党委书记，99年720以来多次举报本村法轮功修炼者。2001年春，由于他的举报，本村十几名大法弟子被镇政府办强制洗脑班迫害，其中两兄妹被恶警打得遍体鳞伤，多人被罚款。2004年秋，他用伙同他人举报，使三名大法弟子被非法劳教，多人被非法搜查。王月才几年来追随恶党迫害法轮功，遭到恶报。2007年9月6日早晨，在路边和人说话时突然暴死，年仅54岁。当时没有一个家人在，连埋葬的人都找不到。
本周283名大法学员严正声明，一切不符合大法的言行全部作废，表示要加倍弥补给大法造成的损失，兼修大法到底。
本周377名觉醒世人郑重声明，对以前所写所说所做对大法对师父不利的言行全部作废，相信法轮大法好，支持法轮大法，弥补过错。
现在是海外综合栏目时间，首先请听一组揭露邪党暴行呼唤正义良知的报道。
爱尔兰时报10月16日报道，全球人权圣火于10月17日抵达爱尔兰首都都柏林，以唤起人们关注发生在中国的人权践踏。目前一些爱尔兰的参与员们表示支持人权圣火活动。文章说，人权圣火接力今年8月始于雅典，将经过35个国家的150多个城市，将于明年8月在香港结束。在都柏林举行的人权圣火活动是由法轮功受迫害真相联合调查团主办的。调查团发言人、前欧洲议会议员麦肯纳表示，奥运会必须用来作为改变中国的契机。
10月14日，人权圣火经过20多个城市，到达瑞典首都斯德哥尔摩的奥林匹克运动场，这是1912年举行夏季奥运会的场地。在人权圣火传递仪式上致辞的有瑞典人民党外交发言人毕吉塔·武松女士、基督教民主党国会议员兼劳工委员会主任委员林纳特·萨克蒂尤斯，还有人民党和绿党的青年组织等多位政治家。他们谴责中共的独裁暴政，质疑中共举办奥运的目的和纳粹德国治下的1936年柏林奥运会一样，是为暴政粉饰。奥运金牌和世界杯金牌得奖者滑雪运动员格尼莫瑞和奥运铜牌获奖者自行车运动员米歇尔拉菲斯在致辞时表示，强力支持人权圣火传递，关注中国人权，希望能为改善中国的人权状况尽力。
10月14日，加拿大人权律师麦塔斯在奥地利维也纳与政界及媒体会面，揭露中共活摘法轮功学员器官黑幕。联合国酷刑专员诺瓦克与他见面，谈到中共对法轮功学员的器官掠夺时表示，每两年举办一次的欧盟中国对话两周后将在北京举行，器官掠夺和法轮功将在欧中对话上被提出。 奥地利国家新闻社当天发表了新闻通告，标题为器官交易，人权律师可以想象抵制奥运，副标题为血淋淋的器官摘取与法轮功问题。
当今中国人权问题座谈会10月11日晚8点在法国诺曼底地区，有着世界和平和自由代言城市之称的卡昂市的为了和平纪念馆举行。应邀参加的法国法轮大法协会主席唐汉龙在演讲中指出，当前在中国受迫害最广泛的一个群体就是法轮大法修炼者，中共活体摘取法轮功学员器官的罪行必须立即停止，结束迫害。前法国国际广播电台中文部主任吴宝章先生也曾经在中共的喉舌机构新华社做记者，他说，在中国无处不写着人民，但是到处人民都做不了主。他揭露共产党一言堂媒体制造的谎言和教科书篡改历史。为人权而行动协会主席玛丽·弗朗索瓦·兰佩蒂说，这个纪念馆建于二次大战之后，这个研讨会是为了提醒人们战争还没有结束，虽然我们确实战胜了一些独裁者，但又产生了新的独裁者，在这个世界上又有另一种苦难，所以还得继续努力。
10月10日上午，欧洲议会举行了一个关于中国人权和信仰自由的记者招待会，由欧洲议会副主席爱德华·麦克米兰·斯考特先生主持。与会欧洲议会议员强调，如今距离北京奥运只有10个月，而在中国许多团体还在遭受着迫害。麦克米兰·斯考特先生公布了10月4日写给议会主席汉斯·格特·帕伊特里博士的公开信，他特意提到了法轮功学员曹东和牛进平的妻子张连英的案例，还有最近发生的对高志胜和李和平律师的迫害。麦克米兰·斯考特先生表示，已将上述的案例以及1999年来被酷刑迫害致死的3000多名法轮功学员的案例呈送国际刑事法庭，在中国对宗教信仰的迫害不能继续下去。
美国加利福尼亚州奇诺市9月28日褒奖法轮功，同时谴责中共政权对法轮功学员的残酷迫害，违反了本国宪法、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国际公约及国际人权公约。奇诺市表示支持法轮功，并对承受迫害的法轮功修炼者表示同情。
请听一组海外大法弟子证实大法的综合报道。
10月13日、14日，比利时法轮功学员应邀参加了根克市举办的自然疗法和健康博览会，向人们介绍法轮大法，并揭露中共政权对法轮功修炼者的残酷迫害。西人学员派翠霞说，能得大法是他的荣幸，能和大家一起做讲真相的事情令他非常高兴。
一年一度的德国法兰克福书展是世界上最大规模的书展之一。10月13日，法轮功学员在著名的法兰克福展览大厅对面举办信息日，向人们介绍法轮大法，曝光中共活体摘取大陆法轮功学员器官的事实，并帮助参展观展的华人退出中共相关组织。
10月10日，台湾法轮功学员组建的300人军乐团进入了云林县的斗六市，奏起高昂的天音，百年老镇万人空巷，民众屏息聆听浩荡佛音，仿佛淳朴小镇亘古等待的就是这一刻。
10月6日，美国夏威夷檀香山市法轮功学员接受组织者的邀请，参加了当地纪念圣雄甘地诞辰日的游行。游行结束后，法轮功学员参与了纪念活动的演出，向观众们展示了功法，吸引了很多当地居民。一位牧师还主动要求法轮功学员去他所在的教会教功。
保加利亚的主要英文媒体《索菲亚回声报》近日在特色专栏中长篇幅介绍了法轮功学员在保加利亚的情况，以及中共对法轮功的迫害。文章说，学员们在索菲亚的鲍瑞斯公园集体练功，在9点钟结束了1个小时的打坐，随后向记者介绍说，法轮功让我们变得更好、更宽容、更真诚、道德更高尚，而且身体健康。克瑞敏娜修炼已经好几年了，她是在寻找生命的意义时接触到法轮大法的，并真的从中找到了生命的意义。 保加利亚学员已经征集了成千上万个人在反对迫害的呼吁书上的签名，并寄给联合国和欧洲议会，以及保加利亚总统、总理、各个部长、议员等政治家。这些呼吁书是保加利亚学员与全球学员齐心协力制止血腥迫害的见证。
10月14日，美国俄亥俄州法轮功学员参加了萨尔伐尼亚市金秋节游行，美丽的花车、优美的功法和精神抖擞的腰鼓队引来了街道两旁观众的阵阵掌声和惊叹。人们高兴地接过法轮功学员散发的真相资料，许多人还来到学员们在市中心设置的展台，了解有关法轮功的更多详细情况。
第21届布鲁克莱恩公园集市于2007年10月14日在美国麻州布鲁克莱恩市举行。法轮功学员在集市设摊位、练功、折莲花，向人们介绍法轮功，并揭露中共对法轮功修炼者的迫害，吸引了许多人的关注。
各位听众，您现在收听的是空中明慧周刊。明慧周刊是1999年邪恶镇压开始不久时，由大陆大法弟子自发创立的修炼者周刊，主要面向一些无法经常上网的大陆法轮功学员，主要内容包括海内外法轮功新闻、大法弟子的修炼体会和观点文章。现在是弟子切磋整体提高节目，有以下的文章和大家分享。学法小组集体学习新讲法后的变化，警惕不要放纵自己的观念和人心，抛弃错觉，放下自己的根本执着，反过来利用17大和奥运会揭露恶党，同时证实大法。面对邪恶的干扰和迫害，要用正念对待，和迫害较严重地区的同修交流，在邪恶黑窝近距离发正念中修炼提高，破除党文化，才能真正学好法。从首届大陆心得交流所想到的。首先请听山东大法弟子的文章，学法小组集体学习新讲法后的变化。10月3日，我们资料点拿到了师父于今年8月4日对澳洲学员讲法的 DVD 和 VCD， 并于3天之内几乎覆盖了本市的大多数同修。8年多了，我们终于再次得以目睹师尊的神采，亲耳聆听师父的教诲。很多同修听了一遍又一遍，对照自己的修炼找出了差距，结合着周围的环境，看清了长期以来难以逾越的障碍所在。相信真正静下心来听讲的同修都有很多收获。就说我们这个学法小组吧，在短短3个小时集体听讲法的过程中，集体经历了一次彻底的洗礼，从而完全转变成了更能从整体的层面上来面对矛盾，修自己，更好的配合。这个过程真的非常美妙。这个假期我们过得神圣而充实。10月7日是我们的学法小组集体学法的日子， 上午大家来到后，照例是先学一讲转法轮，到整点时停下来发一刻钟正念，下午开始看师父的新讲法，越听大家心里越敞亮，越清晰，也对前景越明朗。澳洲存在的问题我们当地都有，海外的同修整体配合，可以到领馆发正念、发传单、办退档点、游行、办晚会等多种项目。国内的同修面对的是更加庞大的需要救度的人群，时时刻刻都是在讲真相、劝三退，还有营救同修、制止迫害等。如何能像师父在美国首都讲法中说的，做得更好，效率更高，影响更大，救人更多？我悟到做到这些同样存在着整体配合的问题，形式上有点不同，但要求达到的状态和衡量标准是一样的。是想把一个神放在不同的地方，他的状态不会因为环境的不同而改变，只是表现形式上有所不同。所以师父的法是针对澳洲，也是针对每一个地区的大法弟子。师父强调整体配合的问题，我们当地同样存在严重的不足。我理解师父讲的大意是，一件事情看起来也许不是很明确如何做更好，但只要大家整体配合去做，在做的过程中就会有奇迹的出现。这是我们以前用人的思维所不能理解也不敢尝试的，所以我们经常陷于一种无结果的讨论中。明明在师父的法中体会到了自己是个已经超越常人的大法徒，大法已经赋予了我们助师正法的神通法力，但由于人心的干扰，本性的一面没被修成的一面抑制着而没有充分体现出来，实质上还是正念正信的不足。另一种人心的表现，就是意识不到整体配合的意义，而习惯于自己单打独斗，选择自己擅长的项目去做，对整体需要配合的项目麻木、消极、抵制，甚至因为太执着自己或小范围的认识而抵消着整体的力量。所以本地修炼者的整体配合一直没有突破，一次次的被旧势力的因素抓住了迫害的借口，眼睁睁看着同修被送洗脑班、非法判刑，给当地正实法、讲真相、救度众生带来了无法弥补的损失。还有特务问题，结合最近接连发生的同修被绑架的事件，许多人讲有特务内线。是啊，特务的存在不正说明了我们整体的有漏吗？如果我们都能正念十足地从一丝一念上用法来衡量自己的修炼，整体上配合得天衣无缝，特务哪有存身之地？据了解，出世的同修曾经做过很多正实大法、讲真相的事，许多同修用人心崇拜他，他的欢喜心、显示心也起来了。而且最严重的一点，他帮一对有男女关系问题的学员掩盖，不但不采取措施制止，还帮他们掩盖，并继续提供条件让他们待在资料点工作。这一次出事前已经有不对头的征兆，可他认为自己正念足没事儿，结果被恶人长期跟踪而找机会下了狠手。那个有男女关系问题的男学员也被绑架。我们回过头来推测，也许有人为了贪图一时的利益而给恶人提供信息，可如果没有这些作为真修者不应有的漏，邪恶他能得逞吗？还有同修间的相互不信任、间隔、轻视、猜疑的问题，这同样在抵消着整体的力量。生活在大陆的同修多年来养成的个人观念比较强，争斗心、魔性都比较大，爱高声吆喝、揭人短，凡事要争个对错。还有的同修明知道这样不对，但为了保护自己不受伤害而选择了逃避，或者去指出也不能用修炼人的慈悲祥和的心态，最终还是落在就事论事的陷阱里。其实听了师父的法，更知道了争对错的本身已经是错了， 我们理解师父讲的大意，在这个特殊的时期，谁对谁错并不是关键，关键的是能不能把心放下。但放下心并不等于放任自流，放下的是人的执着，去除了导致人不理智和迷惑误解的魔障，真本性反出来了，那时就是被符合那一层法的佛性所主宰，佛无所不能，还有师父强大的法和配合正法的神。人世间什么事不能改变呢？放不下的执着使我们拒绝升华的契机，拒绝智慧的光华，拒绝圆融的环境，最后损失最大的还是自己，违背了亿万年的承诺，将永远背上负旧的铁锁。同修们含着热泪仰望着师尊，怀着神圣的心情聆听师父的教诲，惭愧的泪水和着感动的泪水一次次奔涌而出。听完讲法，同修们非常激动地讨论起来，有的说今后一定要严格要求，改掉争强好胜的执着，有的说要打破自我满足的茧，在整体配合上多用心，有的说对自己前一段时期修炼状态不好终于找到了根源，无非过于强调个人感受。最令人感动的是甲和乙同修，在听讲法前他俩还在争论，乙同修埋怨甲同修介绍他去辅导另一个老年同修做资料，乙觉得甲一向很可靠，他介绍的同修不会有问题，为了联络方便就把自己的小灵通和家庭住址都告诉那个老同修了，没成想前几日才得知那个老同修只做事不怎么学法，而且还牵扯不二法门问题，家里空间场不干净，上一次他们见面时已经吵过一次了，最后弄得不欢而散，这一次两个人见了面又闹别扭。听完讲法后，他们像变了一个人，不但互相真诚地道歉，找自己的不足，还商量着一起去那个状态不好的老同修家帮助他。咱们得心平气和地帮他，得同情他，不能嫌弃他。听着他们的对话，真的非常感慨，只有大法修炼才能使人这么迅速地发生如此脱胎换骨的变化啊。千言万语汇成一句话，谢谢师尊。
各位同修，欢迎继续收听弟子切磋整体提高节目，下面请听大陆大法弟子的文章，不要放纵自己的观念和人心。有一天在街上遇到一位同修，同修有些憔悴，问起缘由，正处在与另一位同修的矛盾中，他跟我诉说事情的经过，尽管不断地在找自己，但还是流露出怨气，看来受到不小的伤害。通过同修的叙述描绘，我觉得矛盾对方同修的言语行为确实有些过分，给同修很大的伤害。没过几天，又在一个场合见到与之发生矛盾的另一位同修，交谈中他也自然地讲起事情的经过。他们虽然发生在同一矛盾中，但两人对事情经过的叙述理解竟然相差甚远。如果不了解他们的修炼状态，都会让人觉得是否是跟常人一样在夸大事实说假话呢？我心存疑惑，问题的症结到底在哪里呢？我为什么会有这样的感觉？觉得他们都好像是没有讲实话，因为事情经过他们各自的叙述差距太大，但我又信任我的同修，他们都很真，不会讲假话的。修炼十多年了，已经修去了常人中遇事当判官的陋习，也不会陷在事情中去分辨谁对谁错，明白一个法理，只要矛盾发生都有自己提高的因素在里面， 所以是不可以按人的标准衡量对与错的。在这个过程中，我也发现了我存有常人的打抱不平的心会被带动。甲同修描述受到的委屈，我就会想，对方同修怎么这么不善。乙同修形容甲同修说话时的盛气凌人，我就跟着想，怎么用这样的语气这么伤害同修呢？过后我也告诫自己，一定引以为戒，要重视修善，不能够随便伤害同修。事情也就这样过去了。过了段时间，有一天与一位同修边做事边说话，提到我们买的一个机器零件用了多久了，我忘记了买的时间。同修就提醒我说，你忘记了，那天回来后发生了那件不愉快的事情，你当时的表现很令人失望，说的话也很伤害人，我就暂时先避开了，请你冷静一下，就是那天我们出去买回的零件。听了这话，我当时有闷头一棍的感觉，傻傻地看着他。同修还以为我想不起来呢，就又开始重复那天事情的经过。我没有吱声，但心里已经开始翻江倒海了，觉得同修讲话怎么不顾事实呢？当时那件事情对我的伤害，我是修了好一阵子时间，才使自己心平静下来。当时对我的伤害有多大？我一直想与他交流，让他知道自己的不善会给同修带来多大的伤害，但后来确实找到自己当时存在的妒忌心，才会使事情复杂，心里逐渐平和下来，觉得事情也就过去了，也就没有再提及此事。怎么会反倒受伤害的是他呢？那天的事情发生后，为什么一直觉得自己受到伤害呢？并且还为自己放下了不平、抱怨、委屈心后，觉得自己能够在那么深的伤害中洒脱地走过来，而以为自己心胸容量扩大，以为自己又升华了境界，又去掉了不少的心，又过了一关，而全然没有想到受伤害的竟然是对方。这时我想起了在矛盾中同时向我诉说的那两位同修，我像豁然间明白了我当时心存的疑惑，为什么感觉他们当时对对方的表现状态的形容都像没有讲真话呢？在此之前，我如果按自己受到伤害的心态，站在自己看问题的基点上去向其他一位同修诉说，一定会是那颗受伤的心在诉说。同修形容那天他被我伤害后就暂时先避开了，请你冷静一下，但从我嘴里那颗受伤的心里形容出来一定会截然相反，就是他赌气一甩门走了。两个角度，自己受到伤害委屈的心做出的全然不同的形容，给人必会是两样的答案。原来是自己那颗受伤的心，自己抱怨委屈的情绪观念在诉说描述形容矛盾中的经过。在这瞬间，我有一种真正脱壳的感觉，清清楚楚地看到了是我久已形成的观念深处的思。很久了，一直是在观念中去心，在自己的情绪感受中去修善，在矛盾中善于把自己摆在一个本来就是弱者，本来就是无辜，本来就受到伤害，也就是把自己摆在一个施舍的角度，在给予对方以宽容，自己谅解对方的前提下，然后去找自己的妒忌、争斗、伤害他人不善的心，并因此而觉得自己伟大、自己宽容。师父在2004年芝加哥法会讲法已经给我们指出了这种状态，就不爱听不好听的，就愿意听好听的，别人不能刺激我。大家想想，常人不就在常人中想享受这些高兴事吗？享受好听话吗？作为修炼的人，你要常人这些吗？我告诉你们，作为修炼的人，你也在常人中，你就得听那些不好听的，你就得能听那些不好听的，否则这个最基本的修炼问题你都没解决，自己还说自己是大法弟子。在做协调人的时候，经常会收到一些同修的建议、反馈之类的信。记得有一次看到一封信， 是一位同修就当时一件大家有争议的事情谈自己的认识。当时我粗略地看了一遍，感觉有几句话特别刺眼，言辞很激烈，缺少善意。当时情绪就被带动，就开始回信，键盘也敲得飞快，敲着敲着，信写到了需要引用一下刚才那几句很刺眼的话，作为靶子来进行论证。可奇怪的是，我怎么也找不到那几句刺人心扉的话了。我又耐着性子细细地看了几遍信，还是没有找到。但在这个过程中，自己的心也渐渐平静下来，想，这是修炼人的应该有的状态吗？一封信就刺激了心扉，到底刺激了自己哪颗心呢？为什么竟然幻化出那么刺激心扉的语句呢？其实那是被带动的心和人中久已形成的善于推测想象的观念，凭着想象，顺着自己强烈的执着，演化出了一种感受。我联想到遇到矛盾的时候，矛盾的双方为什么总是觉得自己是深受伤害者，同一矛盾中感受到都是对方在伤害自己。师父在2002年波士顿法会讲法中说，所以有的时候啊，我们不能够带着很强的常人心，钻在一个牛角尖里面，老是出不来，越想越执着，越想你这个心越沸腾，越想那个魔就越利用。当你们不冷静的时候，我告诉你们，那个时候就是魔在利用你们。我不管你修了多长时间了，也别看你在大法弟子中的名望如何，你们不注意时保证是那样。我现在看同修的来信，如果当时有让我心动或是心里不舒服的地方，我不再急于去看信回复信，而是先把信放一下，思考自己被牵动的原因，找到阻挡自己的观念与被冲击的心，正念铲除它，绝不让他们在这个过程中有任意的发挥想象。过一段时间再去看信，竟然与原来的感受完全不一样了。那些觉得当时冲击自己心扉的信，句句都是有一定道理的，都是在从另一个角度拓宽自己的思维，弥补自己的不足。说句不太恰当的比喻，就像是在倾听另外的一个个天国世界的主，带有他们自己天国的因素特质的中肯的建议，我内心便是充满愉悦的在聆听了。当然，整个过程还是会在自己所在的境界中以法为师去衡量，采纳取舍的。修炼十几年，思想确实纯净了很多，纯净的心态下，有时候会感受到对方一些真实的思维活动。正是基于这个状态，有很多时候把握不好的时候，那种做人固有的很强的自我意识，人的观念形成的猜测臆想，就不时的会起到作用。所以平时一定注意把握自己的一丝一念，以正法理看待事情，警惕自己，绝不再放纵自己的观念和人心，而让其任意想象诉说。
各位同修，欢迎继续收听弟子切磋整体提高节目。下面请听大陆大法弟子的文章，抛弃错觉，放下自己的根本执着。常人把宗教修炼说成一种信仰，一种精神寄托。我注意到一种情况，就是当自己在周围形势紧急，或者是自己情绪低落时，心中紧紧地撑着大法，能处处好好要求自己放下心里的种种执着。周围环境宽松或者心情好时，大法在自己心中的地位就很轻了，对自己要求就松了。我很疑惑，为什么会有这种情况呢？最近我明白了，这不就是把大法当成一种精神寄托吗？当成一种调节心理的工具，至少潜意识中是。当在常人中遇到痛苦时，用法理来告诉自己不失不得，其实咱没有吃亏。修炼苦，不想精进，想偷懒，说白了是没有全身心的投入修炼。
对自己还有所保留，认为自己好歹还在修，师父慈悲，最后不会丢下自己不管。师父在走向圆满中说，也有许多学员是人的观念在大法中找到了不同的人生向往与愿望，就在这种执着的人心驱使下走到大法修炼中来了。回想自己刚得法的时候，自己为什么要修炼呢？为了自己的美好，为了生活的更好，想去当神仙享福，怕形神全灭。心中有个响当当的声音，我要圆满，说白了，这就是一种执着心呐。还是为了自己的一颗私心，这样修炼下去，不就是换了一种追求幸福的方式吗？其实这种修炼不过是换了一种常人的生活方式而已，这样自己哪是大法弟子？人来到世上后，被社会大染缸给心里染上了一种错觉，有执着心，自私，为了自己是种美好的事情。人的执着心如同吸烟上瘾，是一种错觉。不同处在于人的执着心，好比周围人都在吸烟，而且人生出来后就开始吸烟，都认为吸烟是人的一部分，都不知道人不吸烟是什么状态。这样人有了名利情，种种执着心后，从小就上瘾了，结果就不能自拔，自以为是。修炼时甚至有丢弃了执着心，生活哪还有意思的感觉。吸烟后戒烟难，那还是吸烟的人在没吸烟前生活过，知道不吸烟是种什么滋味。回忆一下我们的童真时光，不也生活得很好吗？那我们为什么还要为这种错觉所累呢？当执着心得不到满足时，人感觉痛苦，得到满足时人感觉幸福，这其实是种被动的幸福。认识到人间的所谓美好都是幻觉，是如同有些人喜欢吸烟一样的错觉，我们就能更好的精进。我们必须放下修炼是为自己幸福这样的一个根本执着，纠正修炼是为了自己圆满这样的危险认识。我们应该认识到，修炼的目的是无条件的为了别人好，为同化宇宙特性，自己的修炼是为了别人好。我们做三件事是为了众生的幸福。
各位同修，欢迎继续收听弟子切磋整体提高节目。下面请听黑龙江大法弟子的文章。反过来利用十七大和奥运会揭露恶党，同时证实大法。最近我们地区又有二十几名同修被跟踪和绑架，大家用上网曝光、贴标语、发传单等方式积极营救，取得了一定的效果，救出了几名同修。可很快各项工作停滞了，原因是很多学员甚至有些辅导员都认为一定不会在十七大召开期间放人。有的学员认为十七大后如果不放，就要等到奥运会后了。这种观念很危险，是一种阻碍正法、助长邪恶的观念，千万不能有。我们大法弟子的思想是有能量的，我们不能有丝毫加强恶党的念头。无论他在哪一时期，无论他怎样挣扎，都面临马上就要被解体的命运。因此，无论世间有怎样的变化，我们大法弟子都不能心动，都应该一如既往地做好师父让我们做的三件事。由于十七大、奥运以及台湾问题等，在常人的单位里都强调现在是政治敏感期，但我们大法弟子不是搞政治，无论我们参与政治与否，那是正法的需要，我们的心里没有丝毫的政治，而且正法的进程是由师父决定的，什么时期、什么借口都不能阻挡我们正法的步伐。看过网上许多同修的文章，都谈到怎样破除邪恶旧势力的干扰，有的在邪恶大搜捕时坚持做好三件事，有的被告知恶警要绑架时坚持正念正行，最终都使邪恶的计划破产。 我也有一个小的资料点，供应很少的几个同修做传单、小册子、标语、真相钱币等。有几次传来内部消息，说形势比较紧，叫我停一停。但我没有一次停止过，逃避只能助长邪恶，发正念、讲真相是清除邪恶的最好方法。平时邪恶躲藏起来，现在它出动了，正是我们清除它的大好时机。当然不能有逞能的心理，要更加理智地去做。当我们无私、无我、正念正行的时候，每时每刻都是正实法的契机。世间的一切都是为正法而来，十七大和奥运也不例外，是让国内外人们重新审视中国、评价中国，看到共产恶党的腐朽和丑陋，是结束恶党统治的关键时刻。我们怎能停滞退缩，也不要热衷于世间形势的变化而生出各种想法，在大法弟子中传播，那是邪恶最高兴的。另外空间的一切师父都已经做好，就看今天大法弟子的表现了。我们要做到心不动，心中有师在，有法在，坚定理智地做好三件事，完成自己的史前大愿。